你们刚才听到了他说的两个字，他说他想裸辞，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我巨大无比的好奇心。你在我眼中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弱点的人了，你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红红理论上在一个金融大厂，我们应该舒舒服服的待到最后，可能我觉得还是跟毕业这个词儿是针对谁比较有关。那毕业到底是针对学校的自己，还是某一份工作的自己？其实我聊到我想裸辞，或者说我探讨毕不毕业这个话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
那你又如何让自己从这种所谓的焦虑和矛盾中消解和跳脱出来呢？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报告和数字，就是其实现在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当一个我们就说中高层的管理人员，你能拿到，我就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年度的薪水。
那其实人在安全的时候，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或者感情上，其实人只有在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他才会有更多探索的欲望。
我现在特别不喜欢那句话，就是两个选择在你面前选难的。我特别怕你刚才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择选一个相对难的，那我这话都不知道怎么接。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这档播客的主播红红。人尤其是中国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从所谓的名校毕业，又面临大厂带引号的毕业；从一段感情毕业，又迎接下一段情感。毕业是成熟，也是未知，是结束，也是开始。这种流动的状态，是两位主播和这档播客想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和探索的。在这里，我将和我的搭档杨一一起，围绕自我探索、职业成长、两性观察，开展一系列不严肃的对谈。那么下面就先请杨一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一。
在这里插一句啊，朋友们，杨一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甚至我们的认识也和毕业有关。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会认识杨一，他其实是我的一个师姐。我在认识他的第一天，他就是闪闪发光的毕业生。他是作为我们全校，好像当时是全省的优秀毕业生，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的学生代表发言，当时就是我们所有的学院或者学校的人都认识他，但是他并不认识我。就那样的一个瞬间，你知道吗？你站在舞台上说什么我都忘了，但是在舞台上面那种灯光和烟雾是有一种造神功能的。你当时在鲜花的簇拥下，在那个灯光下面，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神。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优秀如杨一的人，当我在面临我的疑惑的时候，我肯定会要想要去找他探索，于是就有了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在北京，你还记得那场有点凉意的秋雨里面那段忘我的，可能谈完之后我们两个都想抱在一起的谈话。
哎，是的，那其实是我在有裸辞的念头之后，可能是第三个对话，可能前面两场都是类似于比我更年长的一些前辈，但是我当时是觉得我这个师妹好像在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其实特别特别的有能量，然后我好久没见他了，我好想见一下他，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人和人的交流，大家在过去的时间里可能都会有一些标签，或者是像你说的优秀，但其实人真的希望跟对方有交流和探索欲望的，反而是因为一些可能是工作之外或者学校之外一些别的事情。
对，
就像你之前对我觉得应该也不只是因为我有一些好像成绩很好双学位。
对，因为说实话我们学校里面的省状元呀市状元学习好的人太多了。
对，所以我才觉得那天我们的交流让我也是有一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通道，就是抛开我们的毕不毕业的身份或者是学校工作的背景，反而我们才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是的，在这里面就要说到为什么会有这档节目，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毕业和不毕业它都是一个相对的，哪怕在十年前如此闪闪发亮，亮到亮瞎我狗眼的毕业生，也会发现自己在人生中的很多课题中是毕不了业的。我也是一个毕业6年到8年的职场老人了。但是今年在大厂里面都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做带引号的毕业嘛，其实就是可以说是被优化，或者简单我们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被清除掉、清理掉，被动的失业。但是我去约杨一想要去聊的问题，就是所谓的从名校毕业拿到了很好的 offer， 也有一份还不错的薪水，但是我有点想自我毕业了。就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去和杨一聊，我才发现原来如此优秀的他，在我眼中不会有任何这方面的纠结也好、困惑也好的人。他和我说，你们刚才也听到了，他说的两个字，他说他想裸辞，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我巨大无比的好奇心。你在我眼中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 弱点的人了，你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这档播客上线可能在五月份，那五六月份其实也是很多我们的比如说校招生啊，毕业生他们去找工作的毕业季。那其实杨一从他研究生毕业到现在也是工作十年，这十年你拿到了特别多的标签。那在这十年里面，我也想听一下优秀毕业生对于你目前一个状态为什么会有裸辞的念头，或者说是你觉得你现在实现自己人生课题的毕业了吗？
这个是我们确实上次聊了很多的话题，但上次其实没有展开讲，
上次已经很精彩了，
只是讲到了要裸辞，然后两个人都说啊，我们都要裸辞。在这样的环境下，因为各位朋友其实都知道，从疫情恢复后开始，其实我们的经济还是相对非常低迷的。包括今年的毕业生，就我了解，比如说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其实有 60% 的本科同学还是找不到一份像原来那样所谓的正经工作。其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红红理论上在一个金融大厂，我们应该舒舒服服的待到最后。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可能我觉得还是跟毕业这个词儿是针对谁比较有关。那毕业到底是针对学校的自己，还是某一份工作的自己，还是只是针对自己？其实我聊到我想裸辞，或者说我探讨毕不毕业这个话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就是在于可能是有一些学校的社会的刚步入职场的一些世界给你的规训，你可能在探索自我的角度上是觉得我要做好某一个工作，做好某一个角色。其实直到你真正的探索了自己之后，你才会发现每个人我们看自己呢，可能都是有一些更多的能力的边界，或者是生活或者是情感的一些偏好。那我们其实应该做的是，我怎么样去用我自己能力的边界做我最想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我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对，你刚才说的一个点我有听到，用自己能力的边界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我们两个这种焦虑或者叩问的来源是否也源自于整体金融行业？小红书不是有个段子吗，就是连小区门口的保洁阿姨都知道你们现在金融行业不景气。我们究竟是在行业的不景气发现自己之前的能力其实是行业给我们的一个怎么说呢 buff 也好，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真的有那么大的能力，还是真的在这个里面探索自己能力边际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一些真正更想去做的事情，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些迷茫或者焦虑？
我觉得我们俩本质上是一类人。我觉得大部分人他甚至可能不会想是不是毕业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比如说工作相对顺风顺水，那个是更大的金融平台带给他的。
你的工作就很顺风顺水啊。
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为什么我们俩想裸辞而不是别的人，我其实可以理解为是真正对生活更有美好追求的，不管在什么场景下，这样说有点太矫情了哈。但我反而是觉得对生活更有美好追求的人才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这样一个动作，那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能力边界，并且是把它叠加在了所谓的平台上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才有这样的一种勇气。
你为什么会想裸辞？
确实是我觉得在一个我也想从这一段工作经历中有一个自我毕业的念头。
嗯，毕业之后呢？
毕业之后确实是希望把自己的某一种或者某两种能力更加充分的最大化的去发扬，然后未来做一些更好更感兴趣的事儿吧。
那又回到那个问题，那你又如何让自己从这种所谓的焦虑和矛盾中消解和跳脱出来呢？虽然这不是一个访谈节目啊，但是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从客观理论上来说，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报告和数字，就是其实现在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当一个我们就说中高层的管理人员，你能拿到我就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年度的薪水，你其实比很多的创业者企业家，就哪怕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这样的客户也好，或者说是创业从业者也好，他们可能自己的年流水和收入都已经接近上亿了，他们可能也就是一年给自己开这样的工资。所以我能理解你的这些焦虑的丧失，还是你做了这种机会成本的权衡和比较之后才选择继续现在这样的状态吗？
我觉得因为你刚提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比如说经济的一些价值。我觉得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是相对容易去有经济焦虑的，特别是我们刚毕业的时候，这个大家都要思考，如果我想吃一顿好的或者买一个包，我可能不希望去找家里要钱，或者像我到北京可能要买房，我也不太想要 太多太多这个父母的钱，一定是会有经济焦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因为我们已经毕业6年或者10年，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度过了一种经济或者是安全的需求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其实人在安全的时候，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或者感情上，其实人只有在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他才会有更多探索的欲望。这个其实
你说的太对了，
这个也是很多心理学家在看小孩或者成人或者 maybe 长不大的成人甚至是某些人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非常强的观点，我其实是非常认可的。
人在感觉到安全的时候才会有自我探索的冲动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刚刚都过了前面的某种安全需求的一种满足，
没错，
确实也到了一个年龄，觉得说我想做一些更多的事情，可能是不想做一个螺丝钉，也可能是不想在没有那么强的 learning curve， 其实我觉得本质还是回到刚刚说的，我们还是追求更好的一种生活，只是这种好不一定是钱有多少，可能是我们就是希望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成就感。当然我们也可以玩得更好，我觉得本质还是一种更好吧。
确实，我在这里其实也想给杨毅刚才的观点去做一个总结，就并不是说我们既要也要，而是人生是分不同的阶段的。你可能在毕业前10年，你这个毕业的主题就是我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而言，我肯定要在经济的这个门槛上给自己一定的安全感，你才可能去做更多的选择。但是可能到了毕业10年后，因为分不同的人，我们会发现经济不是一个人，像我自己也是，金钱和经济绝对不是我要追求的全部，钱越多越好绝对不是我所考量的唯一的价值标准。那在我有了一定的安全感之后，我也想去探索我更多的，无论是感情生活的可能性或者内心的平静，我才去做这种的探索。但是可能在初期阶段的时候，刚才的这一段所谓的职业也好，职场也好，或者说是求职也好的那种焦虑和迷茫是你必须要做的，而不是说我马上就要去追求自己的 inner peace 或者怎么样。
啊，对，是的。说到这里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因为你在我眼里也是一个非常元气的，然后也非常擅长做很多事情和跟人打交道，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然后我其实会想过你换工作或者换职业走某一种方向，但我确实没有想到过是在运动这条路上你会有这么多的 exciting 的事情。其实我特别好奇，其实你是怎么样去踏入这个领域并且做的，我可以用专业来形容吗？
可以，你可以叫我 pro 或者 OG， 反正我们这档播客又不是运动播客，我在这里怎么说都可以。
对，我特别好奇。
在这里小小的插一句，就是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是叫红红跑步去，也确实是因为我在3年前认识到了跑步，接触到了跑步，我就是从那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可能被，我不知道这样说对我的公司或者对我之前的领导公不公平，可能就是一个被他们 PUA 的非常，或者说是教养的非常好的，非常认可这一套大厂逻辑职场逻辑的一个很被驯服的优秀螺丝钉打工人。因为其实我虽然没有杨毅那么 shining 的履历，但是也确实无论是同期的表现或者职场的 promo 或者我的职位也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在3年前很多偶然的事情，我接触到了跑步并且走上这条路之后，我才会发现世界有那么多的可能性，或者我的生活和我的人生可以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触角，它让我更加立体和全面的感受这个世界。就像我为什么那天找你去聊，就是当这个念头出现一次的时候，我把它摁下去了，就是我觉得我疯了。然后我当时就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已经拥有了很多可能让你爸你妈回到村儿都骄傲的不行，或者回到他们单位都已经可以非常开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世俗上的成果，你说你要去跑步，或者你为跑步这件事情连工作都可以选择放弃，
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它不是一个工作，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再去聊。我到现在其实也是有焦虑和恐惧的，我并不是说要给大家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所以这个念头刚一出来的时候，我是强烈的把它压下去的。但我觉得在这里面也要说，我虽然不像杨毅一样毕业10年，我也毕业了18年，到现在也6年了，我也是经历过，并且我在中间也换过工作，跳过槽，经历过晋升，也有过一些相同的职场经历和经验，也有一定的像你说的经济基础和积累，所以我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能给我的生活什么样的下限， 这个可能让我更加敢于去做一些我想要去的选择。但是即便是这样，在这个念头第一次出上来的时候，还是把它压下去了。但是当我发现这个念头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就是你毕业还是不毕业，有的时候不是我想毕业。
哎，其实我现在状态应该是跟你一个月前的状态比较像，因为你是比我先做这个决定，
对，
我是比你后做，
对。
但是我其实是在我有这个念头之后压下去，然后我，但是我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我大概是和我周围我愿意聊天的朋友去聊这件事情。但我的出发点可能并不是哦我要换工作，而是说我可能在有一些迷茫，在考虑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某种能力应用到另外一个岗位，然后去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地方我想跟你探讨。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充分的知道了能力边界这个词，你刚刚也提到很多次，所以我觉得任何的工作也好，事情也好，其实都是一种成熟的社会人的一种双向选择，不再像是我们所谓的去投简历，我们等着被对方挑选，
我们只有被挑选的权利。
对，现在我们完全是到了一个双向奔赴、双向选择，并且是我想做这个，如果你不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可以不做，我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愿意给我这样的职责或者岗位的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俩来说是我们的一种底气，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成长吧。然后第二个是我其实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啊，我其实和六个人聊过，我跟他们聊的时候都是在探索，但毫无意外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给我 offer 了一份工作。
我在这里要插播一句，杨一说的相对于他一点 senior 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啊？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上市公司的前二把手，或者是说某投资机构的合伙人。
对，所以我就更，
你就不焦虑了，你就觉得你把这个牌揣在兜里了。
对，然后我就发现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就是我们要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某一种能力，然后以一种方式传达出去。因为大部分人在没有认识到自己能力的时候，他更无法传达，他也更难让对方的人感受到他的一种能量，因为他可能表达不清楚他自己的优点也好，或者特色也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来替你总结一下。因为听到这里，我说实话，我听完之后，我会觉得我不会共情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太优秀了，你没有办法让我从这中间得到借鉴。但是你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明白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自己去想自己到底行还是不行。当你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你一定要多和别人说。你不是就和包括我在内的六个人说了吗？你可以从别人的借他人之嘴给你很多的反馈，让他们来告诉你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边界。无论你想干什么，你想画画也好，你不一定非要去当一个高管，或者说我想开咖啡馆也好，或者说就跟我一样我想跑步也好，但我这个还没有得到认可。
我觉得红红就是太谦虚了，他老说我太优秀了，就他在
我
眼里也是，
不要做这种商业互吹的行为的卡住。对，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这个意思，你应该是和那个六个人聊完之后你的焦虑其实消失了。
对，我觉得会好很多。就是因为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我如果换工作一定不是去投简历，一定是我在我的工作中积累的一些人，我和他们聊一聊就应该能收到反馈。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反馈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就更能够感觉到一种自我探索也好，然后认清自己更多也好之后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能量吧。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都在同一家企业做过，也在同一个学校去做过。我再来问一个相对我觉得也不算尖锐，但是就是一个大家都会问到我的问题，我觉得你可能有听到过，因为你是四川人嘛。但是就是你现在其实就在北京立足，有了房，有了车，有了工作，但是可能在之前公司的一些人或者学校的一些人就会给你扣下一些，他为什么那么卷，他为什么那么拼，他为什么什么都要，他其实就是一个带引号的小镇做，我这里要带引号，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对你的一种误解，小镇做题家。你怎么看待可能外界给你要贴的这个标签，或者你觉得你能和这种身份或者定位去共处吗？
确实你提到这个是一个蛮好的现象。我先讲一个这个边角料，就是
讲
有一家公司他专门找这个小镇做题家去工作。
我知道你说哪家了，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聊，
是吧？
因为好用是吗？
对，说明这样的人他是确实是像你说的有某一种特点，非常的勤奋，非常的刻苦，甚至是在 这个工作的前几年的时间，他可以很拼搏的达到某一种目的或者需求。
对于老板来说很好用，是吧？
当然我也没有去那家公司，
没事，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的定义我们可以去做一下这个探讨，因为像你提到的小镇做题家，包括前几年也是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有负面的也有很多正面的。我可能说一下我的理解，因为这个词在我眼里首先它是相对是偏正面的吧，因为它其实代表
一种，我也觉得偏正面，至少证明你在某一点上成功了，你至少是个家。
是的，但是我不太那么认可的点是在于我觉得它这个词表达出来的某种人性特点，它是有一些悲情色彩或者某种苦情色彩的，而这个色彩并不是社会赋予它的，它可能自己也有，那就是有点像是一种负重前行的一种感受吧。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自我探索和能量，我觉得自我探索能量，然后我们再用一些能力去做的事情，跟某一种负重前行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反而从来没有觉得我是比如说小镇做题家，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小镇做题家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可能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吧，就比如说它缺几个东西，比如说第一个是它缺一个很广阔的视野和知识结构，它可能就在做题做题刷题，然后进到一个工厂做一个螺丝钉的工作，但它很勤奋，但它其实缺的是一种某种视野和某一种更大的一种格局。第二个是一种相对野蛮生长的勇气，比如说我们俩可以裸辞，
这个我喜欢，
但是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部分人，他就会更加追求安稳，但你不能说他错了，但 他确实是没有一种野蛮生长的一种创造的一种勇气和活力，我觉得这个是这一类人群缺乏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缺乏的呢，其实是一种正确认识社会和关系的某种能力，你能感受到他们都是可能会对于利用社会资源人脉是以一种相对负面或者悲观的态度，
对，
因为他可能没有拥有过。
这点是我一定要 Q 出来的，我觉得杨一我们两个在聊的很多的过程中，不仅这一次，你都给了我一个让我很去正视的一个点，你从来不吝啬于去谈社会关系和人脉，这个在我们传统的思维思想里面有一点点带引号负面的东西，你一直在强调要有认知，要有格局，要有勇气，同时要有社交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你一直在认可的。我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或者对于自己的坦诚，很多人他可能觉得我不屑于去做社交，我就做好我自己，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恐惧吧。
就像回到刚刚我说那个换工作这件事情，其实你知道我最近接触到一些人，甚至有一些比我 senior 的同事他也换工作，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换。我说姐姐，你认识那么多人，你其实随便，甚至你可能上了中欧商学院，你随便同学老师，而且你又那么漂亮那么优秀，其实你随便跟人不经意的透露一下你的优势和你有这个念头，别人可能就会 offer 你这个工作，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找不到人呢？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一种小镇做题家。我很喜欢那位姐姐，
我太喜欢我们聊到这里，就是对于小镇做题家的一些拆解，首先要直面小镇做题家。其实我在这里要补一点我的小故事，我觉得我在整个北京这个城市而言，我觉得这个也决定了我的性格底色，我也是所谓的小镇做题家。
真的吗？
对，因为我并不是一直就出生在都市，其实我的怎么说，我也是从一个不太好的学校或者很偏远的学校，一点一点就随着家里人的一路成长，包括我一点一点又读到了市里比较好的初中，比较好的高中，又到大学和研究生。但是我记得我从初中开始，就是我们班上学习很努力，但是我又是最土的那一个，因为
你不是最漂亮的那一个吗？
不是，不要这样说。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新的裙子或者追的，我那个时候记得很清楚，好像连梁静茹都不认识，因为我确实很土，所以在我的内心当中就有两点你说的，第一个就是高自尊，我不允许任何人去看清我，所以我要特别努力的学习，或者说是去做一些事情证明我自己，我觉得这个底色到现在都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我有一些自视清高，就像你说的，我不屑于去和你们去同学会，我觉得这个习惯和问题也是我在那个时候形成的，我到现在你信吗，我都没有去过任何一次同学聚会。
等你这个账号啊还有我们这个都做好了之后啊，他们都加不上你了，
毕不了业的时候，我希望和我们的到时候听友我们一起开我们的同学会。
可以，
这个就说远了。对，就是我会觉得我和他们去社交的话，我主动的去和他们说，我也想你们可不可以 邀请我一起去听演唱会，我觉得绝对那个时候是有机会的，而且大家没有带着一种恶意，但是是我主动去切割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如果我带着这种心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度过了不是特别精彩的初中和高中。就是你刚才分析的那种心态。
其实你说这个我也挺有同感，你知道我在人生中也有高中三年可能会有一点这种像你说的高自尊或者不太快乐那种心态，但是我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其实反而我觉得我的任督二脉都打通了。
我也是，
对吧？其实你看我其实从小学到初中成绩都是第一第二，高中因为是在成都最好的学校，确实多多少少周围的同学要么就是成绩可能更好，或者更聪明，或者是家庭条件非常好，因为成都最好的学校也是这个大家都很知道的这个什么一种氛围和一种能力，
我知道。
那其实你到最优秀的人里去扎堆了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类似的不适感，但其实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我会发现如果人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是自己给自己的，其实自己想通了之后去专注的做事情或者做人，甚至是专注的学习，其实把所谓的情绪的杂念抛开之后，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很快乐，而且你的结果一定比有杂念的时候会更好。
你说的杂念就是那些所谓的自尊心和自卑感，
或者是我做一件事情但是我的目的不只是这件事情是为了要证明，或者是为
了
要别人喜欢
我一些内心的 ego。
对，
但是你刚才说了你是抛开了这些，我只是单纯心无旁骛去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做得好，而不是为了去证明自己。你相比于证明自己或者让别人不要轻视我你会做得更好，你说度过了那个阶段，但你是怎么度过的呢？你的这个任督二脉是怎么打通的呢？
我觉得还是源于你测 MBTI 嘛，因为我是 ENFJ， ENFJ 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自己和别人，并且鼓励他人和自己的这么一个性格。
所以所有人都要排队跟你聊天，所以你的微信我根本就是要像旅行青蛙一样等你的回
音。这里我真的要打一个广告，我前两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又帮他打通了一个所谓的人
多到时候排队收费大家有什么想问杨一的我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就不要怕尖锐，反正他说了他都能打，
都能打都能打。对，所以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我会很喜欢探索自己和探索我周围的人。那我确实有一段非常至暗的时刻，就是在我的高中生活里确实是有一种被孤立的或者是很孤独的一种感受，并且不是大家主动的。然后我度过那个阶段之后，我觉得反而是在大学吧，因为你知道我大学其实没有考好，确实没有考好，就是从班上的这个正数啊考到倒数，所以我大学刚去的时候也很难受，但是后来我发现只要我真正的去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抛开我这个大学好差，或者是我没考好我要证明，或者是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那种念头，然后我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件事情，我会发现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所以其实你看到大学里我所有的标签其实都不是我为了要证明，我觉得要证明的人反而做不好。因为你想当时我们双学实验班有好多人，很多人就是坐在第一排，他一定要去考第一，一定要保研，你最后不还是我们这样相对更松弛的人最后拿到了更多的这个某一种资格吗？
这个可能是你，可能我还是比较紧绷比较努力的其实刚才这个话题是从小镇做题家延伸出来的，所以刚才说了很多自我探索，我觉得对于我们俩，因为这也是第一期节目，我可能简单的去聊了一下我的毕业六年和杨一的毕业十年。但是说实话，杨一你现在身边的很多，像我当时认识的很多学长学姐，他们也毕业十年了，也都是 top 二的名校，也学的是商科或者在当时很热门的专业，就是这些在当时非常闪闪发光或者很骄傲优秀的那些人，现在回聚在你身边，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能不能说一两个比较典型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快来说说。
他们中的有些人，我觉得最快乐的人是已经不工作了的人。
你废话，工作当然不快乐了
然后没有那么快乐的人可能是比如说最厉害的人。
没有工作的人不是因为他财富自由了，是因为他被毕业了是吗？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整个行业下行周期，
我知道
如果我们要维持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 然后可能才能得到一个跟原来相匹配的一个薪水。
我发现了。
那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一种选择。比如说我们俩可能是觉得希望探索自己，
对，
是我们的主旋律。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人他并不想，或者并不希望有那么多的探索，就是他可能并不希望自己是成长驱动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他有自己的一种自洽的生活方式，他就可以过得非常快乐。其实我周围这样的人非常，
我懂了，
极端。有一部分人就是在这样的工作情况下就裸辞了。我周围有两个同学都裸辞了，一个是在香港外资投行非常 star 的一个同学，他就直接裸辞，然后先环游世界半年。然后我说，
难道不是因为他挣够了足够多的钱吗？
我觉得钱怎么都不够多。
你说的对，就是这一点，钱是相对的，还是心态。
然后钱肯定是永远不够多的，那其实更多的人可能是在焦虑自己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但他就觉得啊，之前工作可能太辛苦了，我先裸辞半年，或者我裸辞半年之后再看什么样的情况。甚至有一个同学，因为他裸辞之后去环游世界，然后他就开始做这个小红书的博主
旅行博主。
是的，时候就大家会发现在离开了某种轨道之后，可能不工作的人也很快乐。如果他发现旅游是他的兴趣，他做一个公众号他也很快乐，即使是可能没有太多粉丝的也同样的快乐。然后我周围还有一个裸辞的同学，他是希望重新再去读个书。理论上这个是一件非常性价比不高的事情，但他说他就想去校园这种很单纯的环境里沉淀一些知识，学习学习，在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结束之后他觉得他可能就回成都了，他也不想在香港或者北京某种打拼。
但是他们很自洽。
刚刚我们说的是研究生同学，其实我发现现在我们过得最快乐的
是我们的本科
同学，是我们的本科和初中或者高中同学，就是在比如说我的同学在成都，或者在更小的一些城市，你会发现他们每天也不太需要关心这个所谓的经济下行，因为在中小城市里其实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他们就猫猫狗狗花花草草上班下班，而且成都又是一个非常chill的城市，他们每个人都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偏自我探索的人格，但是还有很多同学他探索完了之后他发现我就想简单快乐的活着，其实这样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我每次回成都真的都可开心了。
所以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就是你所说的这些同学不是说我一直没有出来我就在那里猫猫狗狗花花草草，而是他们也和你一样，他们曾经是你的同事，也曾经是你的校友，他们也很优秀，他们见过了，但是他们能选择回去。有一种我觉得这样说也不太公平，但是我想不到更好的词了，就是归隐田园般的那种去过得非常的舒适，是他们见过了之后仍然去做这样一种选择。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大的智慧和更淡薄的心态，我觉得这点是需要我们两个这种人需要借鉴和学习，
反而还需要学习一下，对吗？要更快乐一些。那我再举个例子，我刚刚说的是最不快乐的是看起来最优秀的，我还有一个同学是我研究生的室友，因为我们都在这个金融行业，他和家里人一起就是之前炒股，可能从一个相对小的金额炒到了一个人位数都不太会数了，八九位数这样的一个水平。但其实他反而是焦虑的，我看他的状态和他聊天，因为他一直在这个行业的波动里，
现在肯定都亏成什么样子了。
对，他其实是焦虑的，即使是在他行情最好赚到最多的时候，我和他聊天他也会特别的居安思危。
这点我深有同感，因为我身边全是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我在这里要插一句，其实对于投资这件事是很影响心态的，我也真的是在很多时候你同学的那很多位数很多时候是市场或者放水的泡沫给他的，那他当时的焦虑很明显，因为这些东西超出了他本身认知他能够拿到的那个钱那个数字，他肯定会有自己自信心的膨胀，但是当市场下行的时候他也会更加的恐慌，因为这一切他可能也，你说他知道为什么吗？他可能也没有那么清晰的知道。我觉得这个将来我们可以找一期再去探讨，毕竟我也是
做投资的，对，
我也是投资赚到过也亏到过北京大半套房子的人，我觉得这个我们还到时候看能不能聊一聊，但是我能懂你说的那个点。
对，是的是的。所以再包括一些同学比如说去创业，如果他的公司像你说流水做到一定的规模理论上还是很成功的，但你知道创业家的生活状态就是每天确实只能睡4到5个小时，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也很焦虑，因为公司的 每一件事情，特别是创业初期，可能修个锁咱们都得自己上。
这个我还想问你，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做一些关于跑步的账号和自媒体吗？为什么那些创业家他们这么忙了都还有时间跑步？他们是真的跑，还是就是他们的一种人设呢？你认识那么多创业家和企业家。
我觉得创业家分几类啊。一类是这种砥砺前行，非常对公司也好，投资人也好，或者股东负责的那类。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像雷军雷总，他就是每天只睡
雷总也跑步
三到四个小时，然后他就到了一定的 level 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方式来调节他自己，所以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调节，当然也是一种兴趣，
延长寿命。
是的是的。当然还有一类，其实就是因为创业家里也有很多心思没有那么单纯，动机没有那么单纯，他可能做的事情没有那么有意义，但是他仍然可以做一个公司，然后他可能会是比如说资源型的，他也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我觉得说回来，我们刚提到创业家有些人并不是太快乐，你就会发现快乐和不快乐，自洽不自洽，或者大家的探索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还真的不是钱多或者工作好不好来决定的。其实就是我刚刚可能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认识到自己喜欢什么生活，我们去生活就可以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比较快乐的那一类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毕业和不毕业之间去选，他们可能直接选择了转学，换一所学校，
是的，
发现是新的天地。
是的，是的。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毕不了业也是一个一直去做自我探索或者自我成长这样一个叩问或者观察的一档节目，就是我们会发现人真的是只有真正的去了解自己，你才可能给自己一个毕业或者不毕业的解。这个解任何人给你都没用。但刚才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聊到的，无论是你去看别人，你去找好朋友对谈，或者你去主动的去找一些外界的机会，其实都是更多的去印证自己，是通过别人是一面镜子去把自己照得更加的清楚。
是的，我会明显发现跟不同的人聊完之后，我对自己的认识都有更多一点点，然后我可能会更快乐更平静。
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想问你的，之前在私下里没有问过，但我今天特别想问你，因为我们两个之前去聊，包括你刚才在节目里面聊到，你无论去和你所谓的比你 senior 很多的人企业家去聊，或者你身边的人给你的反馈，或者你的同事你的领导给你的反馈，我听到的都是积极正面非常肯定的。你有收到过负反馈和负面评价吗？你是怎么去面对的，还是没有？我觉得你就实事求是的说。
对，我坦白讲可能还真的比较少。
好，当你做了播客，面对了更多的公众媒体之后，你会受到雪片般的负反馈，请大家去给
欢迎大家来批评我，快点
让他多一点人生体验。我觉得你的 real 和耿直真的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你。为什么没有？你有想过吗？
我可以先说一个我的惨痛经历吗？肯定是有，
当然要说，
只是比较少，就是因为比较少，所以我才面对的时候我可能才会比较难受。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负反馈，因为都是你的朋友同学或者同事领导来跟你的一个交流，因为你在社会里你会面对形形色色的人。
对呀，
如果有些人他本身具有一些攻击性，或者他是习惯性打压的，比如说在职场里每个人都会碰到
太多了
去打压你的一些，
你没有遇到习惯性打压你的领导吗？
我就是遇到了，只是我这个人一般来说都相对自洽嘛，因为我们刚提到一直自我探索，所以这种某一种负面情绪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是每天都要哭一下的，但我从来不会因为工作而哭，因为我觉得如果对方是一个 attack 型的人，或者他这个素质不够高，但他确实我领导，他要来批评我，是对我是经不起任何涟漪的。但我唯一的一次是因为太长的时间被迫的在某一个环境里，然后那个领导又是一个非常打压的一个比较长久的状态，大概有8个月到1年左右的时间，我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里，我确实是经历过一段非常崩溃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些无能为力的。
会自我怀疑吗？
会自我怀疑。
然后呢？
自我怀疑之后，待我羽翼丰满，我就用了另外一种非常绿茶的方式。
讲讲，我爱听绿茶的故事。
这个帮我自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所以就还是要怎么说呢？我觉得人可能还是得受到不公的时候得先反击吧。我那段时间没有反击的时候，我是真的还挺难受的。比如说，
细讲你是如何反击的？
不好的情绪可以忍受一时，忍受多了之后确实就很难受。我那个时候就是 确实工作太认真了，然后呢一直在一种我做的工作变成了他的这个信誉在对上汇报，
对，
所以苦劳都是我的，功劳都是他的，
这不是很多职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吗？
同时他还会一直打压我，
对，
我后来就发现我必须要越级去做一些汇报，我后来发现因为特别是女性在职场里她要去越级汇报或者她是去争取一些权益，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我已经是最不胆怯那个了，
这个我将来要专门找一集跟你聊，就是我们作为有想法自我探索的独立女性，在以现在社会尤其是大厂是以偏父权制和男权制权力主导的结构下，你怎么去捍卫争取自己的权益，我觉得这个
是
我特别想和你去探讨
的一
点。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已经是相对最会的了，但是我当时仍然还是有一些这个
胆怯，
越级汇报的胆怯，因为我跟我更高层的一个领导并不是太熟，因为他直接把中间这个沟通渠道掐死了。
对呀，
如果我能够有直接联系我是可以更舒服的，但他就是掐死了，所以我是在第一我是创造了一些机会，比如说我新去拿到一个重要的客户，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肯定就是有一个越级汇报的一个理由。
对，
然后我在他面前相对突出了自己之后，我再用一种比较绿茶的方式，就我在他面前哭了，这是我工作里唯一哭的一次。
这些都是听众们爱听的，
而且我是故意的。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一档播客，他们当时在，我在这里也 cue 一下，就是 Study Room， 他们当时在里面说，其实你要学会去，其实情绪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武器。
是的，
你不要被情绪利用，但是你可以利用你的情绪，所以你在这里很典型的利用你的情绪，就是你的，你刚才说过那些人根本记不起你的涟漪，但是该哭的时候你就落泪了，是吗？
是的，是的，我当时真的是故意的，我就觉得我必须要特别委屈，特别某一种相对激动的方式让他知道我遭受了多么严重的一种不公，而且我觉得在一个很 senior 的领导面前哭一下，不管怎么样他心里都会留下印象，他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帮助你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当然后来他果然就给了我一些建议，后来我就会发现哭泣或者是示弱，但是你得总体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哭的
示弱，
对，因为你并不是哭着说我能力不够但是我非要一个东西，而是你哭着说你很勤奋但是你的工作果实被别人全拿走了。
这不就是甄嬛，我想想他什么蝴蝶复仇那一期，然后当着那个什么大胖菊流了两滴眼泪，
所有的面都在哭，对吗？
对，
那个是我工作中唯一哭的一次，也是我后来发现我们也可以去适当的示弱和像你说的这个情绪的武器去做一些攻击。后来就是我在面对更多情况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哭，但我仍然也会用某一种方式去
一些比较 soft 的技巧去帮自己
表达，
去
获得自己想要的机会也好，或者是更多的权益也好。
其实这个问题我一开始问你的是你有没有受到负面的评价，那确实我觉得你的负面评价我们就交给这个播客让我们的朋友们来评价，因为我们今天你看一聊就聊了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了，就话匣子都打不住，我们的主题也是毕业十年嘛，其实我现在也有一个自己的跑步群，其实里面也都是非常热爱生活很努力很自律很优秀的朋友，我在当时和他们在群里面就说我要去做这档播客的时候，我发现得到了好多的共鸣和共振，大家都觉得毕不了业这个状态真的是现代，尤其是现代人，尤其是中国社会，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状态下，社会现状下大家的一种状态。因为很多人我们从小就安慰自己就是熬过这一段就好了，我高考完了就好了，
到大学就好了，
到大学
可以放飞了，
大学工作了就好了，工作了就是我熬过这三年就好了，你会发现永远都是一种熬过去就好了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毕不了业的状态。但是在这个状态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无论是自我探索，无论是闷头努力，像你说的心无旁骛的努力，或者说是去向朋友比你更优秀的人的这种探寻的过程中去印证自己，或者是运用这样那样的一些技巧吧，我们不断的去告诉自己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我现在和，因为你当时有说你不纠结嘛，因为那六个人其实都给了你 offer 就一句话，所以你有托底了。我的不纠结是因为我知道我也是通过不停的去判断去做事情，我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社会强加给我的。所以我觉得到后面，因为 其实说到跑步群嘛，就是里面也有朋友去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还问的挺好的，我在这里也抛出来，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去就这个问题回答一下，也作为我们这个毕不了业的第一期或者毕业十年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中章，是中间的中，因为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后面再去聊。他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在很多时候可能大家是刚毕业或者毕业在考研究生求职的阶段，大家都想要一个结果，但你要知道人生是面临不同种的选择的，就是你这个选择有一个结果，那个选择也有一种结果，但这两种结果你真的说不清是哪种更好，但结果到来之前，你在前进的过程中你最好只做一种选择，因为你如果都要的话你可能什么都没有。那他可能就说在这个结果来之前，在努力的过程中他怎么去自我动态的评估，就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安定下来为之努力。就这么说吧，他有一个 A 目标有个 B 目标，这两个目标印证着不同的结果，他现在要做选择，他可能选择了 A， 但是在这个 A 做选择之后还没有拿到结果前，他能不能还能做一些自救或者动态评估，给自己一些建议，告诉自己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正确。因为我觉得你的人生就面临很多选择，你看你从一开始就是学校面临那么多给你 offer 的学校也好，或者是说你的 offer 无论是一级的投资机构或者说是投资银行或者怎么样都给了你那么多的 offer， 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的？你肯定也会纠结或者担心会不会选错。
嗯，我想了解一下这位跑步的朋友，他的问题是更侧重在有了选择之后时间还很长，这几年或者蛮长的时间我怎么去自我评估，还是在A 和 B 我要怎
么
选？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很典型，我觉得如果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就聊后一种，但是他的问题是他选择了 A， 但是 A 这个结果他可能需要3年才拿到。
这个事情我非常非常有共鸣，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啊跟我大学的状态是一样的。
嗯，
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就知道我要保研，但你知道保研一定是大四才有结果。
嗯，
那中间这3年
你在干嘛？
理论上我在干嘛？我其实有一个3年的目标，但是我又不可能马上实现，而且我得一直等，我也得一直去准备。所以我说他这个问题跟我的当时的阶段其实非常非常像。
嗯，
我觉得我当时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第一个是加强我对那个结果的一种不管是信仰也好或者是一种认知也好。比如说我大一的时候我觉得我确实得保研，
但我其实想说的是你没有面临选择，你这个保研只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但是当时大学大家基本上你在大一的时候你只有学习，我就这么说吧。
嗯，
我觉得不能用保研来说，这个朋友更加具体的问题就是他在考研和工作之间你得同时选，他可能如果这条路走，他在考研的过程中他现在比如说选择考研他还有1年的时间，但是他有可能考研失败那工作就错过了，就这么简单。但是他如果选择了考研，在这段时间中他怎么去确定阶段性的结果或者去认证自己的这个选择是否对呢？你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
因为考研和工作我觉得首先可能得要一个目标导向吧，就是比如说你考完研之后，
嗯，
你想做什么，
对，
你考完研之后的那个工作跟你现在找的工作它的区别会很大吗？或者说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完完全全的 difference 吗？
嗯，
或者说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因为时间是很宝贵的，如果考研之后考到一个很好的学校的那个工作和直接工作的这个差别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前者如果代表了非常高的眼界，非常好的视野，或者说很大的城市，那我觉得可能是值得冲一下的。但如果说考完研之后比如说是本校找的工作呢，差别也有但是不是那么的大，那当然就会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间成本我们要不要去承担。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考研之后的那个比如说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是不是好到你愿意去花这个1年或者2年准备的时间还有读研的这个时间。那其实回到我刚刚那个话题，我其实当时可以保研也可以工作。
嗯，
你想我们在当时本科的学校也有很多人本科毕业找到了特别好的工作，但我当时就非常非常坚定一定要去保研，因为我希望我有一个像你说的在学历上一个中国最好的学府的这样一个我觉得对我人生都是一个有利标签的一个东西。
你也要换一个城市，
我也要换一个城市，是的。如果这位同学的这个考研之后的这个比如说一个蛮好的研究生是有起到同样的效果，那我觉得一定是值得全力以赴的，
就不要去纠结什么结果了，就冲一把，不要再纠结。
对，但如果说考完研之后，读完研之后的那个状态，可以去，其实这个事情需要做很多很多的研究，比如说你考的那个学校，考完之后的那些，比如说师兄师姐，他们能做什么。
嗯，
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最差的状态是什么？自己能够接受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要调研了这个状态之后，再来跟目前的可能能找到工作做一个对比。
嗯，
如果那个状态也一般，那可能这位同学就不一定有这个意义或者有这个动力去做考研这样一个动作，他可能就直接转到，比如说考公务员也是考，考完之后我也可以有一个工作。
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你刚才说的一点非常好，他其实纠结的并不是说这个选择 A 还是选择 B， 而是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是的，
所以本质还是要回到自我探索，你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即使这个目标以后再变，但是你要确认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目标。
是的是的，当然我理解现在因为我们是工作少并且人多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现在研究生都在扩招，
对，
其实这背后的一个目的就是使得本科的就业率看起来不那么糟糕。
对，你说到本质了。
所以其实读研有可能只是给你的进入社会有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机制，所以我其实更鼓励大家在更早的时候做一下自我探索，这样你在，因为读研其实要花2到3年的时间，
嗯，
读完之后也有50%-60%是找不到所谓的正经工作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环境下真的还是要更多看找到自己的某一个感兴趣的方向，然后来决定这个书我读还是不读。
对，
其实你想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读一年就觉得好累啊，因为真的太无聊了。
你说的对，我最后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第一期也聊的很多了关于毕业的这个话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更加不应该焦虑，就是因为机会变少了，你读还是不读那个研究生你可能都找不到工作，虽然这样说很丧，但是这是现实，反而给了很多人，有才华的人，有爱好的人，想要去明确探索自己目标的人，他的机会成本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减少了。你觉得是这样吗？
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但我可能还有一个第二个观点，
嗯，
就是如果实在不知道去做什么事情，
嗯，
就选择一个相对有一点感兴趣的事情一直坚持下去就可以了。因为其实我会发现我们毕业10年之后，
嗯，
当然有同学回家了，有同学做得特别好，
嗯，
但是也有一类同学他是真的不太快乐。这一类同学的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在毕业的时候或者工作的时候就是不探索自己，他也找不到更多的方向，他可能先做了 A 又做了 B 再做了 C 再做了 D，就是每一段都不太一样。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履历呢，就相比于如果他一直做 A 或者一直做 B 他会差很多，因为即使他到了 D 的这个工作，
嗯，
他可能的职位也不会太高，他在可以发挥一个非常主导的年纪，
嗯，
他可能才又刚刚入门。
嗯，
所以我才想到刚刚那个观点，就是现在如果我们有某一种才华，那我们就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要进入市场常规的读研或者读博的道路，但如果我们不一定有才华，
嗯，
或者说没太了解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天赋，我们选了一条路坚持下去反而是最重要的，就不要动摇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你要去做，
嗯，
做了才有收获，想是没有用的，
尤其是在你这毕业的前10年，因为像我现在就已经放弃了我之前的选择了，这个啪啪打脸。但是我很认可你说的，而且你刚才没有说去选择相对难一点的路，我现在特别不喜欢那句话，就是两个选择在你面前选难的，我特别怕你刚才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择选一个相对难的，那我这话都不知道怎么接。
对对对，我其实确实
是
觉得随便选一条都可以，
选一个相对自己感兴趣的，你是这么说的，你一定要选你感兴趣的，你不要管难不难，这样你才更好的坚持下去。
是的是的，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下去。其实我们因为工作10年了，包括我，
嗯，
因为红红也知道我在这个过程中会碰到很多的企业家甚至是家里打扫卫生的阿姨，你会发现不管是家里按摩的阿姨或者按摩师，他也是坚持更久的，他会更快乐，因为他的这个经验也好，
对，
这个自洽能力也好，或者客户给他的反馈也好，他一样是更快乐的。
就是把一件感兴趣的事情我们先做， 做到了，你可以觉得像我们回到一开始扣题，你有了一定的安全感，你想再去探索其他边界的时候还可以再去探索。那我也觉得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也特别感谢大家去收听我们毕不了业的第一期。那我们正是因为喜欢有兴趣去输出，去做这样自我边界的探寻，去做这样的尝试，所以我们也是会一直坚持下去。
是的，红红，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都是我在往外跑，然后你就一直在帮我总结，我觉得这个是我接受第一个批评了。
没有关系啊，我跟你讲，播客的两个人，你不能两个人都总结，就聊不开，你也不能两个人都往外跑，那就回不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就像，我觉得就是又互相吸引，但是又彼此不同。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节目，或者说是让这个社会更有色彩。所以都已经说到这么多了，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也可以说你对于我们这一期的想法，或者是说你对于杨一或者对于红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其实毕不了业也是一档结合了两性观察、商业观察、人生探索，包括后来我们也可能去请到一些嘉宾，其实杨一认识非常多有趣的企业家，或者是说不同领域很优秀的才华横溢的朋友，我们都可以邀请到毕不了业上来做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毕业不毕业或者是转学哪一种更加适合当下的你自己。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